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4月17号下午发布消息，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有分析称，被免职的宋林是今年被查处的第7个省部级官员。主持华润山西矿业收购时虚高评估的宋林落马，意味着山西帮成为习王反腐火烧的目标。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呢也请分析人士来一同探讨，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第二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来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欢迎二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都可以拨通这个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这个宋林的落马呢，可以说是标志着中共的反腐又朝另外一个战线开始展开了进攻。现在的给人的感觉是中共的反腐啊，就是它的战线确实拉得很广，从山西帮到四川帮到中油帮、中石油等等，让人感觉到武松上了景阳冈以后，发现景阳冈上的老虎很多，每个老虎都要打，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确实有这感觉。那么这个问题吧，此前我们在这个十位大家谈里也讨论，就是说现在这么一个打法是到底为什么，就是说越打越多，而且越打面越广，这个牵扯的这个集团也越多，那么这种打法是对这个现在的打虎的这个团体来讲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我个人呢也对此也有很大的疑问。就是这样一个打法，此前我曾经这个也跟和平先生讨论，我说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越集中权力就阻力，体制内阻力就越大，这个最高领导可能就越没有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就越要这个集中权力。现在我想换一个说法，就是现在好像是一种我把它说成是一种溺水效应，就是一旦落在水里感觉很危险，这个时候就抓住一切可能抓的东西，而且呢越抓越紧，但是呢好像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还会往下继续往下沉。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打法当然有可能是有进展了，但是也可能是危险更加大了。现在来看，这个如果这个再涉及到华润这个系统，或者涉及到我们通常所说的山西帮，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这个局面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复杂。所以我对于这个打虎的前景到底最后这个虎死谁手，能不能打死，我始终存有疑问。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那么刚才张先生讲到的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打虎呢，就是好像是在水中，在这个被水溺的时候呢，抓住就是手上可以抓到的任何东西啊。那么我想看看您同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习近平打虎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已经刚才谈到，就是像是四川帮呢、石油帮还有政法帮等等呢，都在落水了，都被拉下去。那与此同时呢，这个老虎越来越多，那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要对所有的这个权贵以及利益集团都得把他们给打破呢？那是不是这个志在必得，有这么一个蓝图在心中，还是像刚才张先生一样，他是在危机之中呢，是采取这个可以采取的方式来进行自救自保？
我觉得习近平的反腐化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党的这个权益，如果有这个根本出发点的话，我们对待他的反腐化是不可能有信心，也不可能应该有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也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前景。为什么呢？因为党本身就是腐败的，因为党在中国无论是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各个组织的这个存在，各级组织的存在，还是他在整个运行过程中间都是非法的， 那么你让这么一个非法的组织去消灭所谓的这个老虎，它实际上是一个内部清理而已，是个内部派系清理而已。所以我们从森林的事情也看得非常的清楚，其实不是森林有没有问题，而是这个时候要拉这个森林来用一用。为什么拉森林来用？因为森林它的一部分的涉及的案件是跟山西有关的。而现在中共现在的纪委也好，党的中央也好，就是要开始要打击山西帮。打击山西帮，不是说山西比湖南就腐败，或者是比上海就腐败，不是的，是因为山西后面有一个大老虎，他们是非得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围捕的方式把他拉下台。而这个人就是山西在过去几年最重要的帮主。就是令计划，已经大家都认为是薄熙来，实际上薄熙来和周永康后面更重要的力量是令计划，而令计划后面又涉及到整个的中共体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派系，这个派系是比太子党还具有合理性，存在在中共各个体制内，就是更天团派啊。所以先是收拾这个四川帮，用这个抓四群商人的方式，抓四群官员的方式，然后正面取了这个周永康。现在呢，围打这个森林，围打这个金道明，围打这个申威城，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拉下这个令计划。这是我已经反反复复讲的，就是说实际上啊，薄熙来事件的这个整个案件还没有结束，一直到把令计划最后面被抓了，那这个事情才会拉下来。那森林的问题是央企的一个问题，而央企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没有贪污腐败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乱来的啊，因为他这么一个超大型的一个企业，掌握了国家的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一个机构，他每一个领导人享受的待遇，我看都不低于世界上这个五百强的这个企业老的五百强的领导人的这个生活待遇，那么他们的挥霍的程度，那是没办法想象的啊！即算是按照他们体制内的这种合法的方式，都是极其腐败的。所以森林的问题不是他真的有问题，是这个需要拉森林来建台的一个问题，建钱的一个问题。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关于华润集团第一把手宋林落马的这个案件的讨论。现在仍然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希望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接下来就请陕西的黄先生参加节目。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好，你好，
你好，请讲
。
因为对中国的腐败问题啊，毛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已经讲过，就有凌云志冲上井冈山，就是、中国要把腐败还掉，只有冲上井冈山的决心，重新拿起枪杆进行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光是在会上讲一讲，组织这样安全集团那样政策，都是不能改变中国的这个命运的。因为中国的民众是个道德沦丧，现在已经升级到这个人性泯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民是这个样子，国家这个政权了、虽然江主席有决心把国家搞好，但是呢他有不有久有凌云志冲上井冈山的这个决心、这个气魄、这个能力，谢谢。
好，谢谢陕西的黄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薛先生。薛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讨论当中了，请您发言。
好，大家好。
好，请讲。
喂，
请讲，听到您了。
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不管是山西帮好还是山东帮也好，只要是腐败是都应该收，都应该打。但是中国的腐败是个普遍性的，是个制度性的，还是应该从制度上入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刚才那位先生说冲上井冈山，这个观点我倒不是很同意，因为那还是用共产党的办法来办，这是不好，应该还是通过民主的方法来达到这个和谐社会的目的。我就说到这儿。
好，谢谢河北的薛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呢谈到了这个令计划 关于也就是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问题，说他有可能是比薄熙来甚至更为厉害的中共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对手。关于宋林这个案件呢，我们看到一些报道谈到前中央的这个中纪委的主任贺国强也有可能，或者说他的儿子叫做贺锦涛也有可能参与了这个宋林的案件。关于这件事情您了解多少？
我不甚了解，就是关于这个华润，因为华润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中共的这个党产了，那么这个他在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影响力也是非常之大，所以这次对于这个华润，就是对宋林这个出手呢，我现在就是在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呢，我们知道就是王岐山他是相当熟悉这个金融啊、国企啊这一块的这个，因为以往他的工作的性质，他对经济领域的这套洗钱机制他比较熟悉。另外呢，他是山西人，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体制内的山西帮，我想他也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这个其实在这个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呢，其实中共的这个中层干部有非常多的比例是山西或者山东人，这呢可能跟当初这个所谓南下干部这个层面有关。那么在中央机关来讲，其实那个中直系统，然后国办系统也有大量的这个山西人，就是那么他们也有的呢，就是这种系统的工作人员呢，或者是秘书帮啊，这样一批人。所以现在其实，在体制内，就是山西人的这个势力还是很强大的。那么至于您谈到的那位令先生的情况呢，现在说法不一，有的说法呢说他实际上是跟这个薄熙来有勾兑，那么因为他们同是山西人，同时呢他们有政治上的交易。当然也有另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其实是和这个周老虎有关系，那么但是呢那个和薄就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周并不支持薄，而这个令计划呢是跟这个薄有勾兑，或者是跟这个周有勾兑。那么现在最不可解的一点就是这个关于令的儿子这个车祸死亡这件事究竟是谁制造的，这个现在呢一直是一个疑问。那么到底他跟党内的哪一个派系发生了冲突，然后出现这样的结果。所以呢关于这个令的事情，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说，一个呢他确实他是这个掌握这个前任总书记的衣食住行事无巨细的安排都是他在掌控，那么同时呢可能他对中办系统也有非常大的控制力。那么后来在这个十八大前夕对他进行了工作进行了调整，后来把他放在统战部这个位置上，这种安排显然不是原来他计划中所要猎取的那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对他来讲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明升暗降了，还有一种解释说是把他放到一个作为一个闲棋，但是呢也许未来还会有作用。所以现在对于令的命运究竟如何，我们现在不能够贸然的下结论，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一下。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华润一把手宋林落马，这是否意味着山西帮正在遭到习总的火烧？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一位呢是安徽的严先生，严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张先生你好，单立凡先生你好。记得你父亲呢也是一个反腐败的急先锋，在当1938年当安徽省这个财政厅厅长的时候，就把前任的这个教育厅厅长严年呢这个腐败情况揭露出来了。 被结果1939年被这个蒋介石枪决了哈、啊。这个对于你的反腐败，我也很钦佩，知道吧？对于现在的反腐败，我感觉到很这个就是说这一句话，就是新闻的问题，新闻它没有监督，知道吧？新闻不能自由，所以这个反腐败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因为。因为我已经58岁了，经历太多了，晓得吧？如果这个习近平下台的话，下一任还是要反一些人，晓得吧？年年都有，他这个腐败是反不完的，他没办法，他就是这个就像一个医生样子，自己给自己开刀那是不行的。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严先生，严先生也是一位历史学者啊。对反腐呢是相当不抱不看好。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
请讲。
喂，
喂，刘先生，能听到，请讲。
哎，你好，听到了吗？
听到了。
哎，我想希望这次反腐能把真正的老虎、苍蝇都抓出来，真正的打倒老虎给苍蝇。
嗯哼。
最近呢，就是在河南那个。中纪委现在在这个进行的各地官员都在那堵着，大家都进不去，没办法举报这个事情，请报道一下，好吧？
嗯，好的，谢
谢
广东的刘先生。
谢谢啊。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两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评论。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还想问问您，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反腐，那么面对多个这个帮，石油帮、山西帮，还有政法帮等等啊，这样一些体系，那么它是不是会因此树敌过多，导致中国共产党最后出现这个分裂呢？就所谓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然，这个压迫反抗，我们是打着引号的。
只有一分半钟时间了，和平先生。
对，把一批贪官打下去，另外一批贪官就上来，另外一批贪官就帮助他来巩固这个政权，他的政治逻辑就是这样产生的。并不会因为把一批贪官全部干掉了，不是这样，因为他整个体制都是个贪官体制，所以把森林拉掉以后，另外一个人早就想拉到这个位置了，他拉到位置以后，他迅速就控制了这个华人的这个局面，提到体系里面也是一样的，所以打腐败的斗争，一方面是因为打腐败，另一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打腐败的建立权威，另一方面也是利益集团的一个重新调整。那么在这一次中间，媒体现在已经报道了很多，涉及到不仅是这个森林本身的问题啊，涉及到后面的贺国强的孩子贺锦涛，涉及到这个周斌的周永康的孩子这个周斌啊，涉及到这个另计划的这个侄子令狐安，就涉及的人员很多。但是我觉得这阵他所集中的力量并不是针对这个贺国强来的，而是针对这个另计划来的。我们如果不相信，未来几个月就会证明这个判断。
好的，非常感谢和平。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两个话题的讨论，一个呢是中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习近平主持，那么这次会议呢是令人瞩目，令全球瞩目。另外一个话题呢是华润的第一把手宋林呢倒台，是否意味着山西帮现在遭到了整肃。所以今天的话题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以及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参与。